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永元牧师。毕孝通是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他的著作《乡土中国》和《江村经济》是研究中国经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必读的书籍，而《江村经济》更是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那些学生必读的书之一。事实上，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呢是毕孝通的母校，他在这间学校获取了这个博士的学位。他不单止是一个社会学家，他更加是一个社会行动家。他不是一个书呆子，他对社会很有责任感的。他一生志在富民，致力用于社会学的知识来改变中国农村那种贫乏和落后的情况。但是他的一生颇为坎坷的。在仕途方面，1957年在反右运动当中，他被打成右派，受尽很多的苦头。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里面受到迫害，住牛棚下岗后，足足失去了20年的时间，是没有任何时间和机会去做他社会学的研究。直至到70岁的年，那一年他才有机会继续去研究。在婚姻方面，他第一任妻子王同惠在结婚了108日，他的妻子和他因为在云南做野地的调查，当时他们失去了这个响道的联络，竟然之间他太太是发生了这个意外，是死亡，对毕孝通来讲是打击极大的。毕孝通的人生呢，大概可以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由出世至47岁，这个第一个阶段。第二阶段是由1957年一路是去到这个的1980年，这中间的20年呢，是他人生最黑暗的一段时间。第三个阶段呢，就是1980年至2005年，即是由70岁至95岁。他在1910年11月2日在江苏省出生，18岁就考入东吴大学的医科预科。但是他读了一年之后，他觉得做医生只是医人的生命，而社会学是可以医治整个社会的问题。所以一年之后他就改读社会学，1930年就在燕京大学师从吴文祖教授，并且在读书期间认识了同学王同惠，彼此相爱。后来他入读清华研究院，并且是和王同惠结了婚。结了婚第四日，他们就一起去到云南的南宁，是进行一些野地调查和研究。当时他们在大峰山一带进行考察，在那个时候王同惠知道已经有了新人。在1935年12月16日，他们在当时的云南的叫做罗连乡的地方呢，是进行一个野地调查。那里的山势非常险要，不知什么缘故失去了响道的踪迹，他们两个人堕入这个丛林当中，更不幸是跌入了这个瑶族捕捉野兽设下的陷阱，两个人齐齐跌落去，而毕孝通是更加受了伤。王同惠爱夫心切，于是就将个丈夫搬到去比较安全的地方，而他自己的人就出去找人去帮忙拯救他们出来脱险。一夜过了去，毕孝通见到妻子还没有回来，到了8日的时候，他怕着妻子出了事，于是就扶伤去找他太太。最后碰到一个瑶族的妇女，这个瑶族的妇女知道王同惠失了踪，于是就发动全村出动去寻找他。6日之后，在个悬崖峭壁之下的急流找到王同惠的遗体，原来他已经失足跌死。他太太死的时候只有24岁，他们结婚只有108日。1936年失去了爱妻的毕孝通远赴英国，2年之后学成回国， 直至到1939年就同萬任女士係結婚。但是他对他第一任太太王同伟的怀念一直是没有消灭。为了纪念他的前妻，毕孝东就给他的女儿改个名叫做毕中伟，又称为小伟，其实就是纪念他第一个太太王同伟的。在1988年，他太太死了53年，他曾经写过一首诗怀念他太太，求过四句是这样讲法：心伤难复愈，人天隔几许，圣堂山下盟，多经暴风雨。看来他对他太太的怀念一直都没有减退。1938年他学成回国，先后在云南大学、燕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清华大学做教授。解放之后他仍然留在中国，任中央民族学院的副院长和人类学的教授。毕孝东不单止学术上极有成就，他亦都是一个不畏强权投身社会的一个文人。1945年11月25日，他同钱端升、伍启元、潘大奎四位教授在西南联合大学主讲反内战。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是进行内战，刚刚打完八年抗战，整个中国又陷入一个战争当中。轮到他在演讲的时候，突然之间枪声响了，他面对这个专制的政权，他不但没有退缩，而且发出比枪声更响亮的呼声。他说，不但在黑暗中要呼叫和平，就是在枪声中我们也要呼叫和平。另外一件事就是1946年7月，李公博、闻一多被暗杀，毕孝东的处境非常危险。在美国领事馆的协助之下，他一家避到去美国领事馆当中。但他没有因为这样缘故而绝口，他写了一篇文章叫《这是什么世界》，批评这些极权。他说一个国家怎可以使人觉得随时都会被杀呢？究竟这个是一个什么的世界呢？解放之后，他任清华大学的副校务长，1957年被打成右派，更被毛泽东点名。1966年他被批斗，并且亲眼见到同事潘光旦被斗死。这些黑暗的日子一直至到1980年他获得平反，并且是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案件里面，他是被委任为审判员。他的人生的第三个阶段就是70岁之后，也都是开始他的著作和研究的一个阶段。1980年他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的所长，同年他在美国的 Denver 获得国际应用人类学的名誉奖。1981年在英国伦敦是被颁授英国皇家人类学的奖章。1982年他获英国伦敦大学授予荣誉的 院士。1988年在美国的纽约获大英百科全书的奖。1905年就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毕孝东一生著作甚多，其中是以乡土中国江川经济成名。我是很多年前有机会看他的本书《乡土中国》，印象非常深刻。他特别是比较到中国的社会制度和西方的社会制度有什么不同，他提到人治和法治。西方的社会是怎样呢？他用一个比喻，非常有趣的比喻形容，说西方社会就好像很多禾杆草，一扎一扎禾杆草，如果要扎起禾杆草的时候，就用一个很大的禾杆草扎实它。这个就是西方的社会。即西方的社会是有一样东西叫做宪法，在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就要是你是做总统，你一样是受这个法律是限制住的，当你犯了法的时候是与庶民同罪的。所以在西方的社会 轉朝換代啊，即係一個總統換另一個總統咧，其實個變化唔係認真咁大嘅，因為每一個總統咧都係受呢個憲法所限制嘅，佢唔能夠超越憲法裏邊所規範嘅。但係人治就唔同啦。啊，毕孝通用咗另外一個比喻嚟形容中國嘅社會制度，就好似一嚿石跌咗落去嗰啲水嗰度，就製造咗好多嘅議連，一個一個排出去。如果嚿石係細嘅，嚇嗰啲議連咪少啲咯；而嚿石係大嘅，排出去嘅議連就多啲咯。所以中國人話咧：天下之大，莫非王土；天下之民，莫非王民啦。中國人是人治，不是社會法律去統治的。而中國人對個法治的看法呢就會很不同了。西方的社會認為法律呢是限制個統治者的權力不能夠過大的。但是呢在中國人的人治裏面呢，法律呢是用來統治人民的工具。所以大家對個法治嘅睇法唔同嘅時候咧，就引申好大好大嘅問題存在啦。而毕孝通強調一樣嘢咧，西方嘅社會係以法治做根據，係憲法咧係統治整個社會，而中國嘅社會係人治嘅社會，嚇人最高嘅元帥、最高嘅皇帝就係法律嚟噶啦，嚇就咁樣嘅緣故啊。他在那個轉朝接待當中呢就會有極大極大的變化，尤其是呢承繼人呢更加是一個大的問題了。再加上呢冚唪唥都是一個的絕對的權力，就造成了這個極權威治，就帶來很多很多貪腐的問題出現了。在今日的中國裏面呢，我們是常見這種的情況的。好了，我哋讲到呢为止，下次再同大家讲另外一个嘅风云人物啦，系咁，拜拜。